上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10月2号，公元2005年12月3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联合国特派酷刑专员指控中共阻挠调查工作。西藏妇女会呼吁安南向中共提起西藏问题。俄罗斯举办西藏与和平节。西藏康区召开宣判大会，判处四人死刑。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联合国人权调查官员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诺瓦克本周五在北京表示，酷刑在中国依然普遍的存在。诺瓦克指控中国当局严密监视并且阻挠他的调查工作，而调查内容包括与北京以及动乱地区西藏和新疆的人士面谈在内。根据外电多家媒体综合报道，担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官的诺瓦克本周五与为期12天的调查之行结束前在北京召开记者会。他说，在中国酷刑现象仍然非常的普遍，监狱中对人权的侵犯令人难以容忍。他说，让他尤为担心的是中共人员所采用的心理折磨的方法，诸如剥夺睡觉的权利和单独囚禁。这里特别强调的是，要对个人的改变，通过再教育或者剥夺自由的方式改变一个人的个性。这在我的感觉来说，它严重地打击了人的政治、尊严和人性等权利的核心。这样做是以破坏个人意愿为目的的。诺瓦克说，一些团体成员在被拘留中，受虐待的情况更为严重。拘留某人，剥夺其自由已经被作为一种工具，以改变他或他的人性，无论他们是西藏和新疆的少数民族，还是法轮功学员，还是人权捍卫者，还是政治意见者。诺瓦克说，有一名囚犯被强制以统一姿势躺在床上长达85天之久，他与这名囚犯也谈了话。他表示，中国必须努力之处仍然很多，必须进一步推行的结构性改革也很多。中国只有在司法系统进行重大改革，司法独立得到保障的情况下，酷刑情况才可能得到控制。这次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前往中国调查，经过长达10年的努力。诺瓦克在前往中国之前曾经获得中国政府的保证，会予以配合，并且允许他在未事先透露的情况下参观监狱，且与囚犯私下交谈。诺瓦克说，但是在调查过程中，中共当局曾经多次阻挠他的调查工作，限制他找出真相。他在北京、新疆、西藏等地跟犯人家属交谈时，也受到中共公安的严重干扰。中共官员严密监控他会见的受害者和受害者家属。诺瓦克说，有证据显示中共当局威胁联合国小组试图会见的受害者及受害者家属，因此本月2号他强烈批评中共干涉他的行动。诺瓦克将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62届会议提交此行的书面综合报告。他向中国提出了8项建议，其中包括建议中国政府废除劳教制度，设立酷刑罪，处罚实行酷刑的人，并且废除危害国家安全、扰乱社会秩序等罪名。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妇女会呼吁安南向中共提起西藏问题。下面请听德杰美德的报道。
根据设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伦斯拉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妇女会，在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访问中国之前，昨天2号发布的新闻声明，呼吁安南在访问中国期间同中共官员举行会晤时，提及西藏及其恶化的人权状况方面的问题。 声明强调，今年四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第61届联合国人权大会上，特别强调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出的建立人权高级行政事务署来代替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动议。对此，西藏妇女会呼吁联合国在促进和保护全球人权的同时，特别关注西藏的人权状况。声明中指出，中国政府一向宣称人权状况得到改善，但是事实上，西藏的人权状况不但没有改善，相反持续恶化。对此，西藏妇女会呼吁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能够正面了解西藏真实的人权状况。西藏妇女会呼吁安南利用访问中国的机会，要求中共官员透露有关第11世班禅喇嘛的下落，并履行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就有关班禅喇嘛制定的决议案，要求中共释放丹孜德勒仁波切和邦日仁波切以及他的妻子尼木曲尊。西藏妇女会还呼吁安南向中共提及正在西藏各寺院展开所谓的爱国爱教运动，强行关闭者奉寺，并驱逐和拘捕寺院僧人的行为，同时提及有关在西藏大量增加外来妓女，导致西藏首都拉萨和日喀则成为艾滋病病毒蔓延的高危险地区的问题。西藏妇女会期待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访问中国期间能够提及上述严重的西藏问题，并且期待能够推动西藏人权的改善。据了解，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原计划从明天4号到7号对中国展开访问，但是由于联合国内部的预算审议和部分政治方面的原因，这项行程今天3号宣布已经取消，预计将在来年展开对中国的访问。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为了庆祝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70大寿，俄罗斯举办了西藏与和平节活动。西藏流亡政府网站消息指出，莫斯科西藏文化与宣传中心同俄罗斯作家协会联合举办的这一场西藏与和平节上，西藏流亡政府驻俄罗斯办事处代表扎西向民众宣传和介绍了西藏的政治局势、中共是如何侵占西藏国土，以及达赖喇嘛未来西藏宪章与政治道路，为了西藏问题所秉持的和平非暴力立场、寻求高度自治的途径等方面做了介绍，并且呼吁国际社会继续支持西藏人民的正义斗争。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办的西藏与和平节上，藏传佛教导师顿柱就藏传佛教的理论做了介绍，奔波教派的医师丹增惹丹就藏医传统理论及其他的偏方做了阐述。俄罗斯著名诗人兼作家奥尼德不仅就西藏问题做了演讲，而且在活动上还念诵了一首自己特别为赞赏达赖喇嘛而创作的诗歌。上周在俄罗斯举办的西藏与和平节活动上，热衷和重视西藏文化、佛教、传统藏医等的俄罗斯作家和诗人等知识界人士约150多人参加，在活动闭幕式上还特别向民众放映了一部有关11世班禅喇嘛根敦去吉尼玛的纪录片，向民众奉送了达赖喇嘛的自传书籍。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西藏康区召开了宣判大会，判处4人死刑。下面请听果奔家的报道。
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调查员曼佛利德罗瓦克在中国展开调查期间，中共四川省人民法院忽略联合国反酷刑条约的规定，召开共判大会，对4名人士判处了死刑。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报道说，四川省人民法院今日在西藏康区甘孜哲卢霍县召开共判大会，对杀人犯高优华、都花行、向霸钦柔、罗让将泽四人宣判死刑。中共四川省公安部门透露，为了保障西藏地区农牧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公安机关加大了刑事案件的侦破力度，并且成立了第一支实战型激进部队，配合所谓的西藏自治区青海、甘肃三省区公安机关打击西藏地区的一切不法行为。另外，国际特赦组织统计， 亚洲仍然是执行死刑最多的地区。仅在2004年，总共有5450人被处死，其中中国就占了至少5000人。同时，中国每年处决死刑犯的数目超过了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中国政府至今向外界拒绝透露有多少囚犯被处死，但是有关专家估计，中国每年被处决死刑的人数高达10000人左右。据了解，虽然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首席大法官肖央日前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了有关改革死刑制度的计划书，将设法减少处决死刑犯的人数，但是肖央的这一新的计划至今没有得到任何上级部门的回应。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北美行开示录慈悲与致见。达赖喇嘛讲于维吉尼亚大学的西藏人对死亡的看法。今天上午我参观了维吉尼亚大学以延长寿命为实质的医学中心，随后我与伊安·史蒂文博士谈有关转生的问题，也就是人如何从前世转到今生。现在我要讲我们怎样死亡、死亡的过程以及如何为死亡预做准备。由于死亡非人之所欲，故自古以来死亡就一直是宗教圈内和宗教圈外的研究对象。在佛教里，佛陀初转法轮时所讲的是四谛，其中以苦谛为首。苦有三种：苦苦、坏苦、行苦。知是苦后，须使清苦因而除去之，必须培养修道意识才能灭除苦因。四谛是苦、集、灭、道。四谛又分化为16种属性，每一谛有4种。苦谛的4种属性是无常、苦、空、无我。就无常而言，有2种无常，即粗浅的无常与精细的无常。精细的无常指喜欢研究微小分子的科学家所能描述的那种情形，因为此类科学家不以貌取实物。例如这张桌子表面看来似乎就是昨天在这儿的那一张，但此类科学家不取谋表面，而是深入观察构成它的那些小元素内所起的变化，构成外物的质料无时无刻不在分解之中。同样的，观察外物的内在知识也是无时无刻不在分解之中。这种一刻不停的分解，既是精细的无常、粗浅的无常，则是误会人亡等等。对死亡仪式加以注意，好处很大。如我在前面所说，若能知苦，既能追究苦因，而且最重要的是能面对苦，死早晚会来。我们虽不想死，但一受到染业与烦恼的影响，我们就不能免死。若早的考虑及死而做充分的准备，则此种准备在死亡真正来临的时候，既能对我们有所帮助。关心死亡之目的在此。贵校的伊安·史蒂文博士对转生的解释有助于说明我在此所讲的问题。怎会如此？你若只相信有今生而不相信有来世，则注意死亡与否就没有什么关系了。观想死亡及无常，乃是根据有一继续转生知识的理论，一有来世，一有始续转生，则为死亡预做准备只会对你有益。因为有了准备，你就很可能不再对死亡的过程感到焦虑和恐慌，不至因自心所念而把死亡仪式弄得更复杂。以上听到的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北美行开示录慈悲与致见，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